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一同学习为另一半守望祷告，让爱住你家。为丈夫祷告。
为丈夫祷告。
十，自我节制。
不少时候，我们定下了目标，或者决定了要做一些的事情，可是转眼呢，又会想要放弃了。譬如，我们决定在晚上减少要滑手机，早一点睡觉，不想每一天都睡不足够。到了晚上，心里想，只是滑一会儿，可是转眼呢，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。或者，家里面有需要，想要多剩一点钱，可是在网络上看到喜爱的东西，又忍不住下了订单。这个月说要剩下多点钱的目标又落空了。亲爱的妻子们，那么您的丈夫和你有没有类似的挣扎呢？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才可以节制？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才可以坚持下来？其实啊，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要学习节制。如果一个人不能节制，不单目标计划难以达成，有时候更加会在生活中引发想不到的后果。有人暴饮暴食，患上了高血压、高血脂跟糖尿病，可是仍然不改变饮食的习惯，最后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离世了。有人就会抵不住诱惑，跟公司的女同事发生婚外情，女方一直的纠缠，最终带来婚姻破裂。又有富二代因为很爱赌博而输掉了爸爸留下给他十多间的房子。这些例子可能比较极端，可是啊，都是告诉我们人需要好好的管理自己。节制其实呢，就是一种自我管理的能力，可以在一切事上约束自己或是自我的克制，包括自己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、情绪和欲望，也能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。从积极的方面来看，节制就是人能够有智慧的运用本身的能力去帮助自己健康的生活，发挥所长，并且达成计划和目标。有一位有名的作家，他坚持固定的作息和写作模式，规定自己每天要写十页的稿，大概是4000字吧。写不到呢，他也会尽力的去完成。如果是突然有很多的灵感，想要多写几页，他也会自我节制的停下脚步，按照计划结束工作。他30多岁开始呢，就一直保持着跑步的习惯，数十年如一日的风雨不改。他说呀，肉体上的节制是把小说家继续当下去不必可少的条件。所以呢，他的成就除了是来自于天分之外呢，还依靠他几十年来的纪律和自我控制的能力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:25-27说，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。在这，他运用了一个比喻提醒我们，当运动员向着比赛奖赏的目标进发的时候，也会自我节制，好好训练和预备。那么信徒更要在属灵的路上好好的锻炼，努力追求，才可以得着未来属天的奖赏的。当信徒在耶稣里得着新生命的以后呢， 就要离弃过去随心所欲被欲望掌控的旧有的生活方式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神掌管的生命。而圣经告诉我们，信主的生命呢，有圣灵内住，就应当靠着圣灵行事。无论在侍奉上，或是个人生命、工作、家庭、财务、娱乐、生活管理，还有思想、言语、行为、情绪跟欲望等等，也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跟引导，约束自己的欲望，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成就他的心意。亲爱的妻子们，您希望丈夫跟你要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和人生呢？节制的生命品质是帮助你达成计划和目标不可或缺的东西。希望以下两个建立节制的建议呢，可以帮助你们。第一，运用理性，采取行动。如果我们希望不被情绪和欲望驱动的话，便要运用理性来帮助自己，有清晰的思考，保持冷静，然后呢，就采取行动。譬如是，想要节制花费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开销的计划，一步一步的执行。遇到想买的东西，先想一想是否需要，如果不需要，便离开店铺，不要再看下去了。或者呢，遇到金钱和色情的诱惑，先想一想后果，就不容易被迷惑，并且立刻果断地拒绝和远离诱惑你的情境。第二，祷告读经，靠神得力。首先，我们要多读圣经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6:12说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所以我们做事必须要考虑到是否对自己身心灵有益处呢？能够造就别人吗？有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了？如果让圣经的教导成为行事为人的原则，就能帮助我们做出明智判断跟决定。在读经以外，便是祷告了。虽然我们的生命有不一样的软弱跟限制，可是随时呢都可以透过祷告寻求神的帮助的，而且也可以祈求神加添我们内在的意志力，下定决心跟采取行动。让我们同心祷告吧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的救赎，让丈夫跟我可以脱离罪恶，拥有新的生命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没有节制，就很容易放任自己，随从私欲。求神帮助我们操练节制，除去一些不好的习惯或拒绝诱惑，也选择顺从圣灵的带领，培养出节制的品格，靠着神在地上过一个有目标、有意义的人生，未来可以得着属天的奖赏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